今天我们要从一对母子约基别跟摩西来学习顺服的功课啊，请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到十节。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香，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底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侍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底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夫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夫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见长，夫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好，那这里一个利未人的家庭啊，这个先生叫做暗兰。暗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被高举的民，或是被高举的，所以他要高举神啊。那太太叫约基别，这个约基别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主是他的荣耀，主是尊贵的，所以他们相信主是尊贵的，主是荣耀的，他们要高举神，顺服神。那这个约基别跟他的丈夫虽然身为埃及的奴隶，但是他们持守对独一真神的信仰。如果不是因为他们那么勇敢坚定不移的信心跟顺服，摩西可能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命丧于法老残酷的暴行之下。那希伯来书论到这件事情这样子说，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所以这个妈妈约基别，她很沉着冷静，而且她心思细腻，计划周密，她凭着信心顺服神，她在神的指引跟帮助之下展开拯救婴儿的行动。那现实的神没有让约基别的信心跟顺服落空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约基别把这个摩西呢隐藏保护，但是背后当然是神亲自看顾啊，保守摩西。那约基别的信心跟顺服让摩西的命运被神的手来接管啊，所以他的一生确实是为神的荣耀而活，主也实在是他的荣耀。那圣经只提到约基别的名字两次，但他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母亲之一，因为他的三个儿女在旧约历史当中对神的选民有深远的影响。那约基别在险恶危机的环境当中，他凭着神所赐给他的智慧跟信心去勇敢面对，他寻求神的引导跟帮助，他所在乎的就是神的荣耀跟神的旨意，他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跟眷顾。那约基别那种顺服的信心让我们再次看见神真的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不管环境怎么样，凭信顺服就能够突破一切的困境。所以约基别对神的信心跟顺服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他留意神的国度、神的时候、神的作为，他什么时候该抓住、什么时候应该放手，都表现在他的信心跟顺服当中。他是个顺服神的人，所以他的顺服跟信心一定影响了摩西。 在神的国度中，不仅需要像摩西这样的器皿，也很需要像约基别这样的人，用顺服跟祷告来成就神的旨意。其实一切伟大的事业上面都有信心跟顺服的足迹。那么摩西这位神特选的仆人，他一生活出信心跟顺服的见证。摩西出生、成长、蒙召到侍奉，都是因着信心跟顺服而能坚定地走在神的旨意跟道路中。在他襁褓之日，神就介入他的人生，安排他被法老的女儿收养。圣经这样子记载，他说后来呢，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看见一个埃及人呢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看见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个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个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那法老听见这次就想杀摩西，所以摩西是为了躲避法老而逃往米甸地去居住。可是神就是借着这件事，因为他失手打死了一名埃及人，使摩西进入米甸的旷野学校。神把摩西推入人的尽头，为的是要淬炼他的生命，除去他那个属血气的老我，好成为顺服神的合用器皿。我在说，人如果身上那种属血气的老我没有真实的被神对付，有的老我就是很爱做头，他不希望有个人在他头上，总是要想办法挤掉那个人啊、有些人的老我是别的，比方坏脾气、啊、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好好为他这件事祷告，求神真的除掉他身上那种属血气的老我，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成为神合用的器皿。那希伯来书11:24-26呢，从神永恒旨意的角度这样讲，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的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摩西40岁离开了埃及王宫，逃往米甸旷野，他亲自接受神的精雕细琢。当时的摩西已经拥有属世完备的才干、知识跟能力，然而光有这些不足以使他成为奴隶的领袖、神的仆人。他需要学习谦卑俯伏的功课，需要学习凡事顺服神的功课。所以经过漫长的40年那种孤单、艰苦、退隐的放牧生活，已经把摩西原本的雄心大志消磨殆尽，粉碎了他原本的理想跟抱负。那么人的尽头正是神的起头，摩西终于看见了那个焚而不毁的荆棘异象，也亲自听见神对他的呼召。请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3:1-11，出埃及记3:1-11，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摩西牧羊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听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好，那在旷野有荆棘，那荆棘我们都知道是卑贱无用的植物，可是因为神临在，圣火焚烧，就成就了那焚而不毁的生命。神正是想要做这样的工作在摩西身上，所以摩西一定要脱下沾染属地污秽的鞋子来朝见圣洁的神。神的圣火要焚烧摩西，洁净摩西，改变摩西的生命，使他由属地的转变成属天的，由属血气的转变成属灵的。但是摩西一定要顺服神，跟神合作。当神的圣火临到的时候，一个人跟神合作，一切都将改变。凡是顺服神的人都是有福的。摩西在王宫的训练固然很重要，可是旷野的操练更是不可少的。人的信心跟顺服必须经过各样的锻炼跟试验，所以只有一个人他愿意完全的降服，愿意完全向己死，这样他才能被圣灵完全充满并占有。摩西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摩西四十年在旷野牧羊，他就是在孤单艰困的生活当中学习顺服，被神做成合用的器皿。神把摩西从无声无息的荆棘丛中提拔出来，推他进入一个生命的高峰，走向他第三个四十年，经历这个焚而不毁的生命。那么神亲自打发摩西去见法老，要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到美好宽阔的流奶与蜜之地。经过四十年旷野牧羊的平凡生活，摩西变得很没有自信。当神的呼召临到摩西的时候，他没有立刻顺服。摩西觉得以色列人不会相信神向他显现，也不会听他的话。但神对摩西很有耐心，神知道人的软弱跟小信，所以他借着三个神迹坚固摩西的信心。他叫摩西丢下手中的杖，哇，那个杖变成蛇了。神又叫摩西去抓住蛇的尾巴，哎，又变回杖。然后神叫摩西把手放在怀里，抽出来手长了大麻风，意思是人里头真的是就是罪性。可是他又把手放回怀里的时候，再抽出来已经复原。神有办法改变一个人。接着神告诉摩西，你从河里取一些水倒在旱地上，水就变血。虽然有这三个神迹，摩西还是觉得神给他的任务太难了，他不敢顺服神，所以神就叫亚伦跟摩西同工。我想这就像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讲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他起来，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四十岁时的摩西太急躁，想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神的计划。八十岁的摩西又太迟缓，想拒绝神的差遣。所以在服侍神的道路上，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自信拦阻了神的计划，也不要因为自己的无能而限制神的大能。侍奉的最高原则就是顺服神，等候神，凭信心倚靠神，谦卑的跟随神。顺服神的侍奉神的最高原则就是顺服神， 等候神，凭信倚靠神，谦卑顺跟随神。摩西手里拿着牧羊人的杖，当他接受神的呼召，愿意顺服神时，哎，这根杖就成了摩西向神降服的表征。过去这根属人的牧羊人的杖，现在变成属神的行神迹的杖。自此摩西就拿着神的杖展开了第三个40年荣耀的旅程。所以完全的降服能带领我们走入更深的侍奉中，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定旨。摩西顺服神，就跟亚伦一起去跟法老讲，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很生气，就是他们就是要叫百姓旷工，所以叫官长呢，你们不用再给百姓草，可是叫他们人人要交出平常做砖的树木。那百姓当然做不动，因为他没有草，还要去捡草，还要做砖，当然做不来这么多工作。结果以色列人官长就挨打，摩西呢就夹在百姓跟神之间，因为神这个拯救的大功没有立时完成，所以百姓就责怪摩西，不愿意再跟摩西合作，摩西只能向神诉苦。所以摩西很需要耐心地顺服神的引导，他需要在那里等候神的时间，他使用神的方法来完成神的工作。那神就是用耐心跟体谅来引导摩西，让摩西能够在信心跟顺服当中逐渐逐渐地去明白神的计划，而且他自己可以被神做成合用的器皿。所以顺服神的命令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迈向得胜全然成圣的道路更是崎岖。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习完完全全的倚靠神，完完全全顺服神，才能逐步完成神的旨意。神允许他的仆人，允许他的儿女陷入困境，一方面是要锻炼他的信心，另一方面就是要让他学习要把焦点对准神，单单仰望神，顺服神。你一定要把你的焦点对准神，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把焦点对准神，单单仰望神，顺服神，只有这样才能被神制作成主耶稣的样式。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7章1到5节，出埃及记第7章1到5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7章1节，我们看见神赋予摩西一项前所未有的权柄，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摩西蒙神授权，以神所赐的权柄跟能力代表神在法老面前施行神迹跟审判。这个时候摩西已经有心理预备，他知道法老不会轻易的屈服，但是神会施行奇妙的拯救，借此要向崇拜假神的世界宣告说，我是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独一的真神。那耶和华这个名字最初是神在何烈山的荆棘火焰中向摩西启示的。耶和华这个名字跟自有拥有在字根上有密切的联系，也可以说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自有拥有，绝对存在者，习在今在以后永在者，是他创造了宇宙万物， 是他赐给人生命气息，因此人除非安息在神的里面，否则永远无法得着安息。神一再的宣告我是耶和华，就是要让人明白只有他能施行拯救，只有他能显示慈爱跟恩惠，只有他能够实现应许，因为他是自有拥有，独一全能，永恒无限，全智全爱的神。所以世人都当仰望神，顺服地接受神的救恩。那摩西是神施行启示的导管、器皿跟工具，他每一天顺服神的指引，遵守神的吩咐，向着神的顺服跟倚靠，是最美的服侍。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很乐意侍奉神，那我告诉你，侍奉神最重要的就是你向着神的顺服跟倚靠，这个才是最美的侍奉。神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这个是经过神所授权的，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而且是每一位顺服主的圣徒都能够领受的权柄，是神赐给那些愿意将生命全然摆上为主所用，无条件地顺服按主的吩咐行事的人。而且主这样应许我们，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约翰福音14章12节。那摩西他一再向法老传达的讯息就是，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跟亚伦，他们就照样行，这个是侍奉的最高原则，所有的行动都是根据神的吩咐，按着神定规的时间跟方法。所以每一位圣徒都需要学习在圣灵的指引底下顺服主，为主而活，遵守主的命令。那么摩西在顺服跟行动当中逐渐熟悉神的心意，他有神的授权跟吩咐，在他跟法老的周旋角力当中，他表现出那种永不妥协的信心。当法老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不行，这样行本不相宜。法老又跟他说，那我容你们去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可是后来他又反悔了，下次法老说不可都去，你们的壮年人去吧，但是摩西不肯妥协。最后法老说，好，那你们去侍奉神，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摩西看穿了法老的诡计，他知道神的命令是不能打折扣的，所以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我们的神。摩西那个坚持的背后有神的作为做他的后盾，他深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顺服神的吩咐，他在那里等候神的作为。果然神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他连续在埃及降下了十灾。虽然法老执意跟神作对不肯屈服，可是最后一灾连法老的长子也被击杀了，所以法老终于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摩西的侍奉是在信心跟顺服中操练，他的生命也在信心跟顺服中成长，也在信心跟顺服中得胜。摩西第三个40年的服事中，他借着信心跟顺服与神同行，与神同工。凡是信靠神顺服神的人，必得见神的荣耀。我们来看出埃及记12章1到14节，请读出埃及记12章1到1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 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刚刚读的十四节有一个命令，叫做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所以神的命令就是你要纪念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守逾越节这个日子。那么神要以色列人顺服地执行五件事。第一，改立法，改立法，把那个月定为正月，为一年之首，表明新的开始。第二，要宰杀羊羔，表明流血赎罪。第三，要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以此逃避神的审判。第四，吃三样东西，吃羊羔的肉，这个是预表吃主，享受主；吃这个无酵饼，表明除罪；苦菜预表悔罪。第五件事就是你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表明离开埃及跟随神的决心。那这救赎之夜的一切都是基督道成肉身的预表，是世人引颈以盼的救恩。特别注意信心跟顺服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那摩西的信心跟顺服影响了整个以色列民族，使他们相信神的应许必然实现，能够经历神的救赎。所以逾越节是救赎恩典的预表，神借着摩西的带领使以色列民承受了这个恩典。那今天我们也是借着基督的救赎得着永远的生命，崭新的生命。所以信心跟顺服不但使我们能经历神的大能，也能够使神得着完全的荣耀。这个逾越节是预表新生命、新历程、新的开始，但是只有那些你信靠神的羔羊，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这个逾越节的属灵含义才能够发生效用在他的身上。而其中的关键就是信心跟顺服。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这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他没有残疾，没有罪，也没有过犯，他把自己给了我们，我们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享受主，住在主里面，我们就有永生。逾越节那夜是耶和华的夜，耶和华败坏了埃及一切的神明，显明他才是独一真神。他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人跟牲畜都击杀了，然后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随后呢，法老跟他的臣仆觉得就这样让这些免费劳工逃跑实在不划算，所以呢就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要去追赶以色列人。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四章十到十七节请看出埃及记十四章十到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
好，那摩西的一生就是走在信心跟顺服的道路中，即使遭遇再大的困难，他总是能够凭信顺服神来度过每一个难关。就在摩西浩浩荡荡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不久，第一个难关立刻临到了。其实摩西所遇见的不仅是困难，而且是一种完全的绝境，是人没有办法克服的。可是摩西有最大的依靠，就是那位永活的全能神。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要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所以摩西的镇静使百姓鸦雀无声，他的信心使百姓的恐惧消失了。摩西顺服神的吩咐，他举起手中的杖，然后红海分开了，百姓就平安的走干地过去。可是法老全军却淹没在海里，他真的是因着顺服尊荣了神。在出埃及记十四章三十一节说，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那么为了永远切断以色列人跟埃及的关系，神允许法老的追兵对以色列人做最后的攻击。当然这是一幅预表的图像，在这里以色列人预表每一个信靠神的圣徒，而埃及预表这个世界，而法老预表魔鬼撒旦。那么神要借着分红海的这个神迹，展现他大能的作为，完成释放他的子民的荣耀的工作，也要把敌人残余的势力完全埋葬在红海深处。另一方面，神要让这些手足无措、信心软弱的百姓认识神的全能，还有神那超越一切的奇妙作为。所以过红海是每个基督徒都必须经历的，因为这是离开埃及这个世界的真正表现，而且是信心跟顺服的行动。那神令以色列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道路。当他们在以躺安营的时候，圣经这样讲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所以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神借着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保护他们，一直到他们到达应许之地为止。虽然前面的路他们不曾走过，也崎岖难行，但是神以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所以这个云柱火柱就是象征着神与他们同在，就是象征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竭力追求神的同在，也要顺服，借着顺服来保持神的同在。基督徒身上常常有实在神的同在是正常的，一个跟神关系有问题的圣徒，他身上神的同在有时候有，有时候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神的同在，而且宝贵神的同在。 那么这个过红海的神迹，就属灵层面来说，就是我们要跟世界跟撒旦断绝一切的关系。神要用他的大能来引导我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而这个应许之地预表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还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所以除非我们挥别过去，舍弃老我和恋世俗的心，并且和魔鬼断绝来往，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启程迈向迦南美地。什么叫做断绝跟魔鬼的来往？你知道魔鬼常常会把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一些负面的思想，一些不好的思想，一些甚至是自杀的想法摄入人的脑袋里面。基督徒一定要起来征战，奉耶稣的名字抵挡他，拒绝他，吩咐这些思想离开，好好读神的话，朗读神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基督徒就是很懒惰，他不肯征战，所以就容让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一直在他里面绕啊绕啊绕啊绕，然后就说我都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对啊，因为你只感觉到乱七八糟的思想啊，是不是？因为你不肯起来征战嘛。所以我们要断绝跟魔鬼来往，意思就是你有责任起来奉耶稣的名字拒绝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而且我们要舍弃老我，你知道老我最常有的表现就是发怨言。发怨言使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发怨言也会使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属灵的迦南美地，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喝，到了马拉好不容易有水，却发现那个水是苦的。以色列人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在旷野没东西吃，就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没水喝，就来跟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叫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然后拿石头几乎要打死摩西。你知道发怨言就是犯罪，我再讲一遍，发怨言就是犯罪，因为违背了凡事谢恩的命令。会使这个发怨言会使人失去感恩的心，还有顺服的心，也会失去里面神的荣光，失去神的同在，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没有办法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所以要记得每一天用赞美跟感谢来代替怨言，每一天用口中的赞美，心中的感谢来代替怨言。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民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对神的认识一知半解。摩西带领他们来到神的山西乃山，在这里摩西照着神所吩咐的颁布了十诫，百姓也洁净自己，亲身体验了神的大能跟威严。十诫成为旧约的核心，也成为以色列人生活侍奉的绝对准则。而且摩西还从神那里领受了律例典章，要规范以色列人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细节，以建立一个和平安详圣洁的社会。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逐坛献祭，而且跟神立约。立约的时候，百姓三次答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至此以色列人才正式成为神特约的族群。所以是摩西的信心顺服跟耐心促使以色列人正式成为神的子民。而根据出埃及记19:5，神的子民就是那些实在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遵行神命令的人才叫神的子民。他们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他们是一群敬拜神侍奉神在地上代表神的群体，也是圣洁的国民。他们可以朝见圣洁的神，跟圣洁的神来往，是神珍贵的产业。那么神借着摩西颁布十诫给以色列人，凡违背十诫的人 绝不是属神的子民，也不是圣洁的国民。因为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违背十诫，违背律法就是犯罪。可是我们也都知道，属肉体的人根本无力遵行律法。什么叫做肉体？肉体不是你这个身体，肉体就是人远离神而显出来的天然本性。我再讲一遍，什么叫做肉体？肉体就是人远离神而显出来的天然本性。罗马书七章五节这样讲，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律法会生出恶欲，意思就是律法会引发人犯罪的念头。罪人会因为律法生出恶欲。为什么律法会引人犯罪呢？律法是圣洁的，不是吗？那为什么引人犯罪？因为一件禁止的事会引起人的好奇心，吸引他犯罪。妈妈出门前说，哎，这罐糖果你绝对不能打开来偷吃。等他出去又下来，就一直看着那个糖果，后来禁不住诱惑就吃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恩典，只有律法，我们就会在罪的掌握中，至终就结出死亡的果子。可是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我们重生以后，我们就是嫁给耶稣基督，我们跟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有一个爱的交往。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为他的爱情比酒更美。这是基督自己先发动的爱情，而我们能够起来爱他，不过是对于他的大爱的一种回应。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当我们为着能够成圣而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我们可能想的是，我情愿做主的奴仆，而不愿意做罪或撒旦的奴仆。可是当我们这样俯伏在主面前的时候，主却扶起我们，对我们说温柔的话，给我们穿上救恩的衣袍，给我们戴上结婚戒指，在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他跟我们亲嘴，接纳我们做他所爱的心腹，使我们可以欢欢喜喜享受他的丰盛，也分享他身上那个无限量的圣灵。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进入了圣灵的新样式。这个在基督里是以信为原则，我们一直的信靠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在肉体蠢动的时候，我们先来花一点时间安静等候神，我们整个人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整个人安静下来，由我们起来不住的赞美感谢神。哎，常常我们整个人就被提升了。如果你有方言，你被圣灵充满已经有方言，你用方言祷告对你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服侍主是按着心灵的新样，而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我们是用圣灵里那个新生命的样式服侍主，而不是用外在遗文的旧方式服侍主。我们在圣灵的学校里头学习，天天要追求圣灵充满，每一天重新被圣灵充满，一整天学习体贴圣灵。你要知道，一个人他信靠耶稣基督，他常常被圣灵充满，圣灵就会把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人里面有圣灵就有动力，有生命，是一个新的样式，不再是遵守刻板的规条，是他里面的人已经因着圣灵主丰盛的荣耀刚强起来了，所以他能够遵行神的道，顺服神而成为完全。现在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做祭司，我们就是祭司的国度，我们一边过正常的生活，一边侍奉神。你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一样也是在侍奉神。那天上新郎拣选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做基督的心腹，要进入新的样式，有新的地位，有新的经历。我们服侍主是按新的样式，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服侍都是从心里做，我们是用心灵侍奉。 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九节说，他是用心灵侍奉神，用心灵侍奉，意思是不有他，不是只有他在做什么事才是侍奉神，他的里面一直是用心灵来侍奉神。他在灵里头与主紧紧的连结，他让圣灵引导他，活在圣灵里，行走在圣灵里，他靠着圣灵的大能跟主的恩典顺服神的律法。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样罪就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在律法之下就是受罪的辖制，受肉体的辖制，而在恩典之下，你是从罪的领域里头得释放了，你也向律法死，为基督活，你脱离律法的统治。所以对保罗而言，在恩典之下就是内心顺服神的律，降服于恩典的灵，随从圣灵而活。在律法之下就是你顺从肉体活着，顺服那个罪的律。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必须做选择，你究竟是要顺服神的律，效法基督的柔和谦卑，还是你要顺从倾向罪的肉体活着？我们天天凭着信与主联合，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跟圣灵的能力顺服神的律，我们每一天这样顺服，顺服与主联合，这个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就称义而言，基督徒因信称义，他信靠耶稣被神称为义，他已经完全了。可是就成圣而言，这个是需要时间的，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基督徒面对自己里面的败坏的源头认识的不多，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坏到无药可救。那么基督呢，给他们恩典，成为他们的救主跟灵魂的爱人。在恩典的里面，他就好像肉体情欲已经死了，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就会发现，哎呦，我怎么还会发脾气，原来我还没有死掉啊。所以有些人在信主之后，他心灵所受的试炼，使他们能够体会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当人发现靠自己无法全然成圣，他就会开始花时间等候神。如果你在喜安堂聚会，你已经听我们讲过无数次等候神，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真的去操练。我发现有的人好像没有在操练等候神，因为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间，我看见他还在那里滑手机，还在那里干嘛，我觉得这样不好。你要真的认真学习，你自己没有办法全然成圣，就是要开始花时间安静等候神。你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神要直接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常常教大家追求圣灵充满，因为只有圣灵才能致死我们的肉体，把我们这个肉体放在十字架上与主同定。我们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要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我们要存柔和谦卑的心，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这样才能够越来越胜过肢体中那个犯罪的律。所以有的人，你常常觉得你没有办法得胜，是不是你真的太忙了，忙着滑手机，忙着玩电动，忙着打游戏，所以你根本没有时间等候神。我觉得有些不必要做的事就是放下来，多花一些时间安静等候神，你去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这样你才能够被圣灵掌控，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改变。我们追求圣灵充满，那么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罪跟死的律，因为那个生命圣灵的律绝对大过罪跟死的律。虽然肉体罪的权势仍然存留在基督徒里面，但只要我们一直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顺服圣灵，罪跟死的律就没有办法辖制我们。我们全心倚靠神，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体贴圣灵，仰赖主的恩典，一定能够过一个得胜罪的生活。 我一直讲绿绿绿绿，就是一个力量。实际上每一个人都认同万有引力定律嘛，对，你把一个东西放下来它就会掉下去，这个就是万有引力定律，使物体往下坠的力量。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安稳地坐在飞机上，虽然万有引力定律仍然存在，可是坐在飞机上那个流体动力学的定律会胜过万有引力的定律。同样的，我们安静等候神，我们平心与主连结，我们跟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虽然罪跟死的律仍然存在，可是生命圣灵的律，在那些懂得安静等候神、学习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会胜过罪跟死的律。人本来因为肉体软弱，没有办法守全律法，就伏在罪跟死的律中。可是神差遣自己的儿子，取了人的肉身，成为罪身的形状，在十字架上献自己为赎罪祭，就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那些与主联合的人，可以脱离罪的辖制跟控告。罪在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没有权势。神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乐意遵行神的旨意跟神的命令。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这些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随从肉体而活，你就是活在捆绑中，你就是常常没有办法顺服神。而随从圣灵而活，就是活在恩典之下，你活在顺服神的恩典中。基督徒的成圣，不是竭力遵守某些外在的条例，而是圣灵充满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就会越来越多结出圣灵的果子，复制基督身上那种完全的美德。律法他给你画出一幅圣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问题是律法没有能力叫人有这种力量去活出来，因为他所运用的材料人有缺欠。但是律法不能做到的，神却做到了。神自己的儿子既然受神差遣来到地上，成了罪身的形状，为着世人的罪献上他的生命，罪就已经被判死刑了。罪在耶稣身上从未立足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把罪的权势完全制服，现在他胜利的果子可以让凡在基督里的人来分享。从前律法要求人遵行神的旨意，而现在那些被圣灵充满、受圣灵管制的人，他脱离了旧秩序的奴役，靠着主的洪恩，靠着主的洪恩，浩大的恩典，有力量全守主的诫命，而且他是满心乐意顺服神。圣奥古斯丁这样讲，恩典的赐下是要实现律法，他讲得很简洁很扼要，他说恩典的赐下是要实现律法。律法命令许多事，可是他没有给人能力。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好消息，神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失丧无助的人的心中。随圣灵而来的就是生命、自由跟能力，随从圣灵的人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你要知道，一棵葡萄树不会因为政府立一个法案而结葡萄的，对不对？葡萄会结出来是因为葡萄树的生命。因此合乎神国度要求的行为，不是命令产生的，是神性情的果子。所以我们追求耶稣，我们得着耶稣，那个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就借着耶稣基督有形有体的来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就一直把神的性情高抹在我们身上。 罗马书八章五节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的意思就是朝思暮想，体贴的意思就是朝思暮想。而我们知道思想是会决定行动的，如果一个人朝思暮想的都是属肉体的事，他当然就会随从肉体，活在肉体中。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朝思暮想的都是属灵的事，他让圣灵掌管他的心思，他自然会随从圣灵的引导。所以让我们朝思暮想怎么样体贴圣灵，顺服圣灵，让我们天天追求圣灵充满，每次的聚会都渴慕被圣灵充满。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主先讲一个求饼的例子，提到一个人情辞迫切向他的朋友一直的求饼，一直的求饼，朋友只好照他所求的给他。然后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主说，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在这里聚会一段时间，你从来没有求圣灵充满，你要求的，而且是要情辞迫切地向天父求。而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所以我们是要本着完全顺从神的动机，完全顺从神的动机，向天父情辞迫切地求圣灵。这样天父会赐给我们丰满的圣灵，无限量的圣灵。我告诉你，在这末后的日子，圣灵会有个更大的浇灌，更大的能力，更大的恩膏会临到教会。所以我们一定要情辞迫切向天父求圣灵，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圣灵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一切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唱一首诗歌，宣道诗五十七首。宣道诗五十七首，充满我。我们先唱一到四节。 到第八节，我们请齐毅来唱好吗？哎，这我们跟大家讲过，前面我们唱的这四节，很多的诗本上面用的歌词其实不是原作者写的，是他们用的原作者的这个主题，是华人写的。我觉得他写的比较多从人的这一边，很好啊。后面四节是原作者写的，我们直接翻译过来是比较讲到神那边，讲到我们人这边，讲到我们的渴慕，讲到我们怎么样依赖圣灵等等。讲到神那边就提到我们是软弱，极其软弱，是神来做工的。我觉得这两个合起来更完全一点。今天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谁需要的是这一面，或者需要那一面。有些人可能需要更认真的追求，另外一些人可能需要知道那是神的作为，而晓得说我们很自然的就可以被圣灵充满，本来就应该被圣灵充满的，好吗？我们唱五到八节以后，如果你没有急着要有别的事要做，多留一点时间，无论在现场或者在看直播的，我们多留一点时间来追求主。也许今天是你一个机会，神有特别的祝福给你。第五节，来。前面来祷告也很欢迎，在你的位置上到前面来都很好。我们在唱充满我，充满